第五十三课，顺靠圣灵而行，达到神的意。
我们起先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神的意是一定要达到的，律法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的。问题是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来达到呢，还是活在恩典之下？哦，圣灵，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爱我们爱到底，你自己救我们救到底。哦，你不但让我们，哦主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了你，而且还让我们如何可以达到律法的标准。主，你启示，你启示，我们把今天的课完全交给你。虽然我们人永远没有可能脱离自己的罪，虽然我们的人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义，但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做成了。求主把这个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真知道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从开始上课到现在，也就是说从第一课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想我很简单的再把这一条路讲一下。为什么呢？我真的不厌其烦的讲了又讲，因为我愿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将求他将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启示我们。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到罪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罪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大家都死了。我们大家都死了是因为什么？
因着悖逆，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因着罪性。
我现在问你的目的是要讲圣经上怎么讲的，我们众人都死了，他下面跟着什么？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那也就是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原谅我，我为什么这样反复一直讲？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在知圣的真道上不断的被造就。我们因为这是基本的教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死虽然是因为亚当夏娃带罪性进来的，但是我们神追究我们的责任是追究什么？
罪行。
罪行，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性控制，以至于不能不犯出罪行，与神隔绝。请问罪行的本质最大的罪是什么？
以自我为中心，悖逆。
是，亚当他并没有杀人放火偷窃啊，偷盗，他没有做这事，但是他最大的罪，本质的罪，以我为中心，他不需要神的，他不需要神，神岂是真说吗？也就是他没有把神摆在应有的地位，把这个以我为中心是罪的本质，也一直留到现在。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人既然被罪控制了，没有可能不犯罪，而神他自己他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所谓的圣洁是指什么？
是指他完全正确，没有错误，
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也就是说他的圣洁，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可能到他的面前，他的圣洁啊，因为他的公义，我们这些有罪的他绝不能说成无罪的，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我们知道到有一天全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是地狱。我们不要说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到地狱去，是因为你是与神隔绝的。因此神他自己是圣洁、公义、慈爱，神自己他又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各样美善恩赐的源头，是中观之父，他和所有好的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自己是生命， 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渴慕将他自己的生命的源生命给我们，因为有了他这个生命，才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人没有可能自救，因为人被罪性控制，所以你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你再做好，你再做好，还是在罪性的控制里面。我再做好，所以大家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你再做得好，你还是以我为中心。你看，人家如果讲你一下，你就很生气。我做的这么辛苦，功劳还没有，苦劳也没有，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以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再做得好都没有用的，因为你想自己救自己到神面前没有可能。神既然这样一个众光之父，各样美善恩赐的源头，他渴慕人到他面前，我们也渴慕到他的面前。所以在人里面有宗教本能的，也大家都会觉得说，叫我跟这个老天能够保持好的话，我就平安。那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里面有这个宗教本能的。人既然没有可能自救，所以神为着爱我们，他就要来，他来救我们。我们称他为他救，我们也称为神救。他来救我们，他是要怎么做？怎么做法？
因信称义法。
在因信称义以前，他要怎么来救我们？
他道成肉身。
啊，在道成肉身以前，我要讲的，他要重造人类。
啊，
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既然人类都是被罪下、罪控制的嘛，所以他要怎么救？我对不起，我是问的不够清楚啊。那他既然说我们人不能自救，所以他要救，所以他必须重造人类。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嫌我啰嗦，如果你能够把我这一段话都讲出来就好了。那神他设立他的儿子为人类的救主，因为这一个救主他必须是人，这个救主必须是完全人，这个救主他受了刑罚还不至于毁灭。如果他受了刑罚，他自己死了，死了就死了，那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呢？所以神设立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借着什么来重造人类？主耶稣先做什么工作？
钉死在十字架上，
接着他的死，所以他完成了一个出死入生法。因为主耶稣他生有一件事情，神要救我们，所以这个耶稣他必须是人，所以他道成肉身跟人类的联合，所以他自称自己是什么？
人子。
哎呀，人子，我常常想到人子，人子好可爱哦。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人嘛，没什么稀奇。这一位高高在上的，这一位在万有之上，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有又是为他造的，他超乎万有之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竟然降卑成为人的一份子，他要成为人子。成为人子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如果不跟我们人联合，他没有办法救我们。好，主借着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所以他从我们从前的人，我们都是在哪里呀？
亚当里。
对，因此主耶稣他借着死让我们从亚当里出来，借着他自己的复活就进入在基督里，他开了一个新人类，新造的人类。我们感谢主，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人类，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魔鬼的权下，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好，想来达到神的要求。我们嘴巴里没有讲要达到神的要求，心里也不知道要达到要求，但是我们在里面有宗教本能说，人做人不要太坏，我要凭良心做人。其实这个在后面本身就是宗教本能。你对谁说不要太坏啊？你是对谁说啊？ 有一个人说我不相信有神的，但是我相信良心，他说我要凭良心做人，总不见得有一天老天把我下到地狱吧。我说刚刚又说不相信有神，现在哪里来个老天啊？事实上人里面你相信良心的本身背后已经只有神了，对不对？因此在亚当里面的人是想尽量靠自己的做好，能够不要得罪老天，我求得有一个平安的生活，那他里面有这一个思想的。我们知道人怎么做也做不好，你怎么做再做你还是以我为中心，你再做还是这样。我们感谢主，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完成了救法，他不但把我们从亚当里搬到基督里，而且他还完成了一个律法。在亚当里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好，这个我们叫做在律法之下。耶稣基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是完全的一生。所以主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向神父亲的律法的要求，完全的律法的要求。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而是替我们死了，对不对？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因此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一边他完全的律法的要求，他死了，死了嘛，律法也无所谓，来追究一个人了。当他埋葬复活升天，神因着耶稣的名就差遣
圣灵，
对，圣灵到地上来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神说到了时候，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将我的约写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的。我们从亚当里面，我们已经搬到基督里面，我们活在恩典里。你既然是活在恩典里面，那么你是不是无法无天呢？
不是。
那我们不是无法无天，我们乃是有律法的。我们称这个律法叫生命圣灵的律，因为这个律法你是怎么样呢？我一求告主名，神的灵就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我认定了他是我的主，我认当然不是外面说哦，你们说信耶稣，那我也信耶稣。耶稣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这你外面讲的没有用，乃是凭着信心和诚心。圣经里特别讲到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要用心灵来口里认耶稣是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真的当你真的认定他的时候，你就得到生命。以后我们不断的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不断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所以这个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圣灵在我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的心板上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圣灵之下，活在恩典里面。我们前两上一次我们上课我们也讲过，我们讲过这个圣灵的律和在旧约的律法根本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根本不一样的，你觉得根本不一样在哪里？姊妹，
圣灵是按照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程度来带领我们的。
是你的，你在什么程度，你是什么情况，他跟你里面对你的引导感动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你是一岁他讲一岁的话，你是两岁讲两岁的话，他不会对你就是都是讲一样的。我们呢好像信了耶稣以后啊是怎么样啊，我因信称义得救重生，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希望教会的人大家像穿制服一样的啊，都是穿一样的，都是讲一样的话，都是说这可能吗？你在家庭里面婴孩儿童青年老人讲话都不一样，我们能够认同， 我们为什么不能认同我们在家庭里不同情况呢？男孩子跟女孩子讲话也不一样，对不对？喜好也不一样，就算你岁数一样的好了也不一样，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不一定是你高低，就是性质也不一样。圣灵就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好，圣灵律第一是按照我们程度来带领我们，第二还有什么？圣灵律，
他提出要求，他自己为我们完成。
对，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本身就是能力，就是能力。他在这里，当他跟你说他要带领你做不可妒忌，我跟你在外面讲，你在妒忌别人，我拼命讲哦，你妒忌，你不要发脾气，这样没有用的。但是当圣灵在你里面说，哎，你不要妒忌，他讲话的时候，他带有能力的，圣灵是有能力的。所以在耶利米一七节说，是这个神将这个律放在我们的里面，使他有敬畏的能力，使他有顺服的能力，使他有谨守的能力。也就是相当于说，旧约的律法像一把尺一样的，比一比你是多高啊，你应该要达到这样就完了。新约圣灵的律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里面说话，他带有能力的啊，就像爸爸叫你去买橘子，他叫你买橘子2块钱一斤，他还给你5块钱，他还给你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大能大力给你，这个是这样。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姊妹刚刚所讲的，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当我们在求告主的时候，事实上当圣灵在那里在我们里面讲话，那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完成这一件事。神对我们的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基督自己来守来完成，所以一定是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条律叫做一条使人自由的律法。为什么自由？因为你一定做得到的。我们又叫它是基督的律法，为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因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请注意，全备这个字和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字是一个字，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一条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感谢主。所以有人就问，那十字架的道路和生命圣灵律的关系是什么？什么其实是怎么样呢？请让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如果说啊，我现在我比方我从上海我要到苏州，要求你在3个小时里面你一定要达到，那过去在律法之下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呀，拼命的走，你怎么走你3小时也走不到苏州呀，对不对？你怎么走也走不到。那现在呢，这个是在律，我这个是只是比喻啊，在律法之下就是说我靠自己的努力去走。好，现在呢就给你一部车子，汽车，给你一部汽车，你就开了这一部汽车呢3小时就到了。那所以这是完全两条不同的道路，就是说一个是通过机器的能力，一个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对不对？那一个是靠机器啊，机动的运行到那边，这里是靠我走到哪里，这是两个不同的路。而生命圣灵的律那是什么呢？律的意思其实就是相当于交通规则。你在走路的时候，交通规则，你走路的人他当然不会走路，你会走到马路的当中吧？你一定是靠人行道去走吧？比方说啊，你在靠人行道去走，总会走到比较旁边一点吧？你不会走到当中吧？或者说要过横道线或者什么。但是圣灵的律呢，跟这个律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靠什么？哦，你开车你路认得清楚了，是朝苏州方向走了，路不能走错呀。我明明从上海要朝苏州走，结果我朝杭州方向，好了，那这个背道而驰了嘛。那你路先走对了，路走对了，那你这跟走路不一样了。走路你 你要靠人行道靠要怎么样自己用力气。那么汽车运行呢，它有规则，但是很重要的其实圣灵律的规则很简单，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其实我们讲用一个比方来说，汽车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如果说汽车这个汽车里面机器有问题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汽车会亮红灯的，你油不够了要亮红灯，水没有了要亮红灯。那么你要开车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一下，你有亮红灯你不能够开啊，你要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是第一。好，你不亮红灯你就可以走了，走了你是不是要注意两件事，一件外面有红灯你不能够开呀、啊，要停，你也不要去碰别人嘛，对不对啊？你开车有一定的速度吧，你不能够越开越快吧，那这个是就是是说心里平安，外面和谐。那我只是用这个比喻，你觉得我这样解释有一点明白吗？
嗯，明白。
哎，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路，就是说我是走是靠自己，我还是靠自己去走，还是靠机器的运行。那我说我们说在这只是比喻，弟兄姊妹并不一定合适，我只是希望能够启发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呢走在律法之下靠自己的努力，在恩典之下是靠圣灵的能力啊，完全是这个是完全两个能力的源头啊，这个不同的能力源头。所以走十字架的路，也就是说你是靠我的源头还是靠圣灵的源头，靠我求告主让圣灵运行，对不对？
对。
好，那么当你运开车的时候，那你就这么开呀、啊、也不对，这个就是我过去不注重的了。我既然开车嘛，我爱主我根本也无所谓，好像我、哦、神又感动我，好我就拼命的开开开开，我怎么样我也不管，我想我叫汽车里面不红嘛，汽车不红就好了，那你外面有红灯呢，你要跟人家碰呢，我就哎呀你们都要走都要走，你们如果要拦住我你就是魔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十字架的路跟那个生命圣灵律，就是这个是一个能力的源头是什么，一个是交通规则是什么，你应该按什么规则来行事。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来我们一起来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特别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讲到的是怎样来在交通规则里来操练，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的。没有关系，像我自己刚刚开汽车的时候闯了大祸，我家里的枪里巴都倒了，都给我倒了，因为为什么油门跟刹车都搞错了，是应该是刹车，是我预备要去刹车嘛，打油门，你想想看我这个我的枪里巴是不是给我堵路过，我结果我甚至于说因为我把方向盘没有把好嘛，横穿马路应该朝右面开的嘛，我就这个车子就朝左面了。没有关系，有人就安慰我说既然要开车就不要怕车祸。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我们操练生命圣灵的律也是这样，不要有的人想哎呀我要好好走路，我要好好爱主，我愿意走生命圣灵律的路，我怎么现在又这样子。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这没关系，问题只是你要不要学，你要学总会学好了。哎呦我刚刚开车的时候汗是滴滴滴滴滴啊，我的丈夫就问我了，开汽车这么轻松的事情你怎么汗这么滴啊，我说我很紧张啊，他说紧张什么了，我说不晓得呀，我紧张，哎，你多开多开也就没事了。所以要操练，要操练。好，最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158页倒数第五行到163页全文完，简体字增订版145页倒数第十行到150页全文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58页倒数第七行到60页全文完。
好，现在姊妹请你把我们开始念书好吧，今天我们基本上这段书我们都要念掉的。 我们基本上要念掉。好，我们来开始念。
靠圣灵而行，顺圣灵而行，肉体和圣灵相争，放纵肉体的私欲去犯罪，这是人人都会定罪的。但是很多基督徒，过去我就是，想靠自己胜过罪，想靠自己的努力做得好以致成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挣扎，以为这是信心。其实什么时候我们想做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活在肉体之中，而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此必须停止自己的挣扎。穆安德烈说，要学习怎样描述自己，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当我们要靠自己挣扎努力时，圣灵就不能工作，因为肉体是和圣灵相争。让我们听见神的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要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弟兄姐妹，不要再试试看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好了。我是永远做不好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我们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我们把这个一二三四我们先念一下。
一，穆安德烈说，要学习怎样描述自己，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是永远做不好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八章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哎呀，我实在觉得穆安德烈这位老牧师实在是有分量。要学习描述自己，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因为我过去信了耶稣以后，一直想要做好，要做好，要做好，好像就觉得还要夸自己，感谢主，我怎么好？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
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走的这一条道路，必须是走。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耶稣是我的生命来做一切。我这个人是败坏的，我就是搞不好，就是刚刚念的，其实我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我要把自，我应该来认识自己。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败坏的人，我这个人就是搞不好的人。真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失败常常在做什么？常常在哪里？我们的失败常在，我不像你哦，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我们一讲别人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我就开始抬头了。我一抬头，下面跟下来就是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穆安德烈讲到，我们要学习描述自己，真的让我们看见说我是搞不好的，请注意。最大的本质是以我为中心，因为我觉得比人家好只是可见的道德行为。你在本质的以我为中心上，我们总是搞不好，终归是我。好，我们念下去。
二，什么时候我们想做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活在肉体之中。
我们记得图本书附图图三，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记得，我们本来我们的本相是在图一没有得救，到图二的时候我们出死入生了啊，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生命。图三就讲到说，当你信主以后你是活在哪里。当你要想我要做好，我们一想到我，其实这讲到我的时候，我们马上怎么样？
被罪控制。
对，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愿意要分别这个我被罪控制和不被罪控制，所以有人就是用己，主耶稣说舍己，其实用己也是很好，我觉得很容易分别， 就是一个被罪控制的我，我们就叫他己也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什么时候活在己里面，也就是活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不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更密切的时候，你被罪控制了。你一被罪控制，接下来就是什么？
不得不犯出罪行。
哎，我刚刚讲最大的本罪行的本质是什么？
以自我为中心。
对，你可能你假装的笑嘻嘻笑嘻嘻啊，你被罪控制，你笑嘻嘻，你不讲话，但是你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嗯，你这个人算什么？嗯，不要跟你讲。那么甚至像我这种败坏的人，从前还想当你狗叫啊，我不，你懂我意思吗？我那自我中心把人叫狗了，你说对不对？我当你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所以你什么时候活在我想做好，什么叫做好？弟兄姊妹，要不要好？我们要不要达到律法的标准？
好，要。
那么那要好，对不对？
对。
那什么问这里怎么讲不对呢？是什么不好？不对。
靠自己做。
哎，是做。问题在做字。你什么时候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当我要做，我马上就是活在我里面了。你一要活到主里面，你马上被罪控制。好，念下去。我也知道，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就记住，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法，罪性有没有死？
没有。
哎，罪性没有死，他还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为什么不能控制我？
因为我们已经死了。
对，你怎么死？
我们是与主同死。
怎么与主同死法？
靠着求告主名。
对，我认定了主这件事情。比方我丈夫讲一句话，我丈夫做一件事不满我的意，但是我认定了这是主在这里引导的，我认定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一切都是造就我，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好的，阿们。当你这样的时候，罪就是死的，罪他不能做，我就是死的，我死了罪就不能管我，我活了罪就要管我。好，三，
肉体和圣灵相争，罗马书七章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好，你把那个加拉太给念了。
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对，肉体和圣灵相争是什么意思呢？也其实就是情欲跟圣灵相争。到你什么时候活在律法？你看啊，这句罗马书七章五节这句话蛮有意思的。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律法是好东西呀，律法怎么会生恶欲啊？律法是对的，律法没有错呀，那律法怎么会生恶欲？因为当我们想守律法的时候，我就跑进去了，懂不懂？
对。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罪呀、啊、是蛮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想叫你犯罪，你不去犯，他就说：“哎，你是基督徒嘛？你还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应该发脾气啊？那你应该要好呀。”好，那我们就开始克制。好，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能发脾气。我上次发了，这次不能发，一定不能发。你意思对不对？不要发这个对不对？
对。
问题是如何达到不要发？你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是靠我，你什么时候靠我，你就被罪控制，罪一控制，情欲就发动，情欲一发动，那你就要发脾气。 那么你本来你的意思是圣灵带领你，我不要发脾气吧？圣灵带领你不要发脾气，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你是如果说我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守这个律法，不能发脾气，那你结果就又发脾气了，那就这个就叫情欲跟圣灵相争啊！你一活在肉体跟圣灵相争，那么。好，那么我现在请问，好，那我发脾气了，我发脾气了，现在呢，好，你又来了，那我不要发脾气，我怎么能够打？我应该走哪一条路？现在刚刚说走，靠自己的努力去走路，走人行道，那么现在要靠圣灵的能力，我应该要走什么路？
十字架的道路。
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路怎么具体怎么？我现在不要发脾气，怎么样？
主啊，求你救我。
对啊。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造就我的。
嗯，在这个以前更好的还有一句话，
我就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对，主啊，我就是要发脾气，我对我丈夫就是要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对别人倒不发了，我对我丈夫就是要发脾气。主啊，我搞不好我完了，我不能够这样。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的无路带进神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就这样。所以这很清楚，这是，所以你如果再这样，你就不会肉体跟圣灵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是当我要活在我里面，要想达到神的要求，达到律法的要求，那这一下好了，你被罪控制的人怎么能够达到呢？所以两个圣争，我不觉得姊妹清楚吧？
清楚。
我很希望能够清楚讲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也是我历来的问题。因为我实在要好呀，我要讨神喜悦呀，我不要发脾气呀，我不要骄傲呀，我不要，你不要，不要，这是对的。问题是如何不要？你如果用肉体不要，活在律法下，那你结果是达不到的。你就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摩安德勒说要学习描述自己，其实摩安德勒的意思就是，主啊，我就是这么败坏，我搞不好的，我是卖给罪的人，我搞不好的，主啊，你救我脱离，你救我脱离。好，
四，我们要追求停止和脱离，想靠自己胜过罪，想靠自己的努力做好以致成圣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是，所以我们要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圣经里说我们要竭力追求。你看希伯来书四章，
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十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要描述自己，主啊，你可以常常在我的祷告里，主，我是一个败坏的人。你在灵修里你也可以这样描述，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圣经背起来。哦，要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人乃是歇下自己的功。主啊，求你，求你拯救我，我愿意追求，我愿意追求，但是你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主啊，你在我的身上，你做成停止靠自己工作，你在我身上，求你，求你做成让我脱离靠自己。你的这个主，我这个人搞不好，你弟兄姊妹，有的人觉得很没有面子。我怎么我这个人搞不好？你就是没有面子，你是该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嘛？你如果很好，你还要钉十字架？你为什么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就是你因为不好嘛才要钉呀，对不对？有的人心里在想，你怎么把自己讲得这么不好？我不是把自己讲得不好，你不相信？你走生命圣灵的律，你会越来越看见自己败坏了。真的，我们就是搞不好的人。哎呀。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哎呀，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都为我做成了，我不要做了，我不能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好，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弟兄姊妹，但愿圣灵今天借着这段话向我们说话，你要调转你的脚步。我们在这里拼命的做，我要怎么学耶稣，我要怎么来效法耶稣。哦，让我们调转调转，我们不要以为是我怎么学，不要以操作为喜乐。今天根本的关键是在什么？让我降服下来，让我来，不要走来开汽车，我开汽车发动，求告主名，就是发动汽车。当你发动汽车，你就坐在那里安息在里面。那当然我们不是也有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了、啊、你坐汽车你还得开吧，你方向盘还得把把上啊，你还要这，但是你都让我就是安息下来，调转脚步，不是走了，不要再做走的路了，不要再做自己操作的路啊！不要，哎呀，好像是说，哎呀，我想法，我要就是像我说的，我最欢喜出点子了，啊，随着私意，做私事，这是神要你做的吗？听命胜于献祭，神常常对我说，听命胜于献祭，你不听神的话。你就觉得我这样可以献祭呀，我可以为主做多少事情呀，我可以怎么做怎么做呀。你说扫罗他留下这个牛羊，他说我下贱的把他杀掉了，上好的留下来献祭呀。撒母耳说天命胜于献祭，圣宠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往往看工作，看外表的一切，看这些东西胜过神的命令。所以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今天生命圣灵律我们讲的命令，在不违背基础原则之下，内心平安，外面和谐，也就是说以和谐为最重要的。你就是你里面高兴怎么，你里面祷告你觉得是平安，你外面也要住进。所以一个开车的人，很多人都是说，当他我们说再见啊，他走了，我们就会讲一句小心开车，对不对？小心开车，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听命，我们要注意和谐。你不能说我要走得快走得快走得快走得快啊，因为我要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我们常常我们的概念就像上好的牛羊可以献祭，但是神要的是听命，神要我们降服在他的主权里面。所以愿圣灵向我们说，今天就是安息日。什么时候是安息日？到主面前你就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到我面前，我就是你的安息，主耶稣说的。所以你什么时候你到主面前，你什么时候就有安息。所以哪一天是安息日？我们安息日会的人说礼拜六是安息日，我们说是的，礼拜六不仅是礼拜六是安息日，天天都是安息。什么时候我安息在主里面，我就是安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弟兄姊妹，求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安息在他里面，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你自己的奔波，不是靠你自己的私意来想方设法让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以安息日为可尊重为可喜乐的。主，我安息在你的里面，我卸下你的劳苦，主你看应该怎样，主啊我顺服你。这个是神向我们说话。好，
五，要一个人认识我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做成神自己的要求，是随生命成长而逐步逐步认识的一生之久的过程。只有你越认识自己，才越肯放下自己，不靠自己，才肯让基督的生命通过圣灵在你身上成就神的作为。
是的，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哎呀，很多人说，哎呀，我心上面的课都上过了，怎么又是这样？你是一个婴孩，你是一个三岁的人，哦，今天给你上一课了，你就变成十岁了，你就变成，就是你也不会变成三岁零一个月，你刚刚是三岁还是三岁， 懂不懂我的意思？
对，
你必须认识这是一个过程。在那个本书课程里面有一段话，我们请姊妹你念一下，繁体字237页。
有白天有黑夜，虽然我们有要讨神喜悦的心，但我们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愿意走顺的路，我们总欢喜靠自己的思想，凭自己的能力去行，所以常常烦恼失败。但神逐步逐步会引导我们在失败中认识自己的不能，而更多靠神走顺圣灵而行的路。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我们的状况是从专靠自己不靠神的大人，到多靠自己少靠神的青年，到少靠己多靠神的儿童，最终不靠自己专靠神的婴孩。我们的新生命也就从婴孩慢慢成长成儿童，从儿童成长到青年，从青年成长到成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有一位弟兄说，
许多我们所熟悉神的仆人，神是如何带领他们渐渐成熟，并为神自己的荣耀重用他们，如穆安德烈、穆迪、穆勒、戴德生等。他们在开始进入侍奉主的时候，尚未真正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渐渐的，神带领他们进入成熟，他们认识和经历基督是我的生命。他们停止了尝试自己为主工作，而开始让基督成为他们的一切，基督通过他们做成他的工作。这样的过程平均15年。
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对我们自己也安息很多。因为我们会为着自己的失败常常会觉得很沮丧，不需要沮丧。你我们是像我这么败坏的人，我一直常常人家说你还在走生命的路呢，你还这种样子，是我里面不沮丧，我觉得是的，主啊，我知道我就是这么小，你自己在我生命当中，你渐渐做，停止靠自己，脱离自己的工作，主，我知道我的败坏，你自己做。我甚至我在神面前，我有一个信心，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败坏，我更难被脱离的，我更难好像要停止靠自己。但是我知道主会做成的，因为不是我做，我什么都不会做。我知道我这么败坏的人，主会把我做成。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神看见神所重用的仆人们，他们当他们开始投入工厂的时候，他们理论上知道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在实际的操练当中，慢慢的把这个知识变成主观的经历，这是要需要。他们是非常很顺服的，这样走的话还有4-5年，那这个也无所谓了。一个小孩子长到15岁嘛，是变成大人了嘛，变成青少年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不要去管他是走几年，但是这哪怕今天主耶稣就来了，我刚刚开始走路，但是你路就走对了，你不然你还在马路上走呢，至少你我坐在汽车里，对不对？不然我还是像机器人一样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像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果是不果的，至少当我已经走上这条路，就是慢慢的来脱去果是不。我发脾气不等于不脱去，发脾气也是脱去的一部分。因为为什么？让我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败坏的人，还是一个过程。大家讲自己说我败坏，这是嘴巴讲的，你真的口服心服的我就是这样的败坏，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暴露，像我欢喜讲嘛，那个成功的妈妈是谁啊？
成功的妈妈
是失败，对不对？成功的妈妈不是失败吗？所以本身我们的失败本身就是成功的妈妈了呀。所以这个无所谓的，我们会失败。就像我开车我大闯祸，闯祸就闯祸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不是我愿意的，但是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这个在基督里不定罪的。好，我们现在在念书， 我们现在把刚刚的书记好，请念。
二，靠圣灵，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是指靠圣灵的能力而行，顺圣灵而行是指顺圣灵的意思而行。我们说过，什么时候我想要做好，什么时候我就是活在肉体里了。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怎么这样软弱，那就表示他还没有看见，也许知识上是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做成神自己的要求。只有你真正看见我不能，才肯放下自己，不靠自己，才肯让基督的生命通过圣灵在你身上成就神的作为。
一次一位弟兄来跟我说，阿姨，我们真软弱。我说怎么软弱法？他说我们双强以后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都很久也没有好好的查经了，所以我们很想查经，但是我们像躺在那里的人爬不起来，要爬起来没有力气，要爬起来没有力气，查不成。哦，我说不够软弱。哈，他们气死了。阿姨怎么说不够软弱啊？你还要我们软弱啊？我说要软弱以至于死，那么要到死了就不想爬起来了。你要不爬起来，耶稣才能在你身上做。你现在要爬，那么耶稣就让你爬了，对吧？人家讲的嘛，游泳的人，你最要一个人溺水的人，你要怎么去救他？要他挣扎的不能挣扎了，你看他完了，你就跳下去就很好把他救上来。他一直在那里挣扎，你很难救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呦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软弱，其实讲到软弱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活在基督里。我明明你其实你觉得哎呀你身体如果很软弱，或者是什么，哦主啊，我安息在你里面，是你做成一切，不是我做。我你如果真的你觉得哎呦我怎么这么软弱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现在活着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主，你在我身上要做，任凭你来雕塑我们，你要怎么做你就做吧，你就是这个态度，你而不是我再想爬起来，我再想爬起来。所以有的人告诉我讲说，你自行上由得我，行不才来由不得我。我说那么结果怎么样？他说继续立志呀，立志到你能够成功吗？弟兄姊妹，严格说这句话是错的，你再立志也不会成功。因为为什么？你怎么立志都是我呀，你这个我出来的就是以我为中心呀。好，
一，顺圣灵而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出一件事，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很清楚看见，若要不放纵肉体，先要顺圣灵而行。那也就是说，主先要被高举，他必兴旺。我们先求告高举主名，我就必衰微，我自然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从前我一直要靠自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其实这是在高举自己，永远达不到不放纵情欲的效果。一定要他先被高举，遇事一定是先求告主，以后我们必自然衰微。
好，我们看看那个第七，涵盖经文的第七。
七，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弟兄姊妹，太多时候我过去自己的错误，一直说我不要发脾气，放纵肉体的情欲嘛，那就是发脾气了。比方我不要发，我不要发，你不要发，你当你在讲我不要发的时候，你在高举谁啊？你高举我。而事实上我们是要顺圣灵而行，是说当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过走十字架的路顺，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要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发脾气的人，我就是发脾气的，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有没有不一样？ 当你讲主啊，请注意哦，当你讲主啊，救我救我，他就什么？
兴旺。
对，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就什么？
衰微。
我一衰微，我就与主什么？
同死。
与主同
活，
主复活的大能就出来。我现在问你，他必兴旺和主的大能出来，是不是一件事？
不是。
对，是他先兴旺，我就衰微，主就兴旺，主的大能出来。因此很多人理解我与主同死同活，所以是先我衰微，在他兴旺，你懂不懂？因为我与主同死同活，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你怎么能与主同死？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同死同活复活的大能才，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哎呀，我过去一直是说我不能这样，我一定不能发脾气，一定要荣耀神。你把我叫的这么想，你一心忘了，你还做什么呢？所以你不能说我要放弃老我，我要放弃老我。是的，你心里要知道你应该要放弃老我，但是放弃老我的方法是他心忘。主啊，主啊，主啊，我就是会发脾气的。我看见这个情况，我就是发脾气。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础是相信十字架。我相信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与主同时，主同活，主会管着他应该讲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话我不同意，十字架是废除你的智慧，废除你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从前为什么我常常会跟我的丈夫我会吵，我常常说我吵架不吵的，我理要讲回来的。其实这声音再这么响，这跟吵架有什么两样，对不对？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以为我不讲就完了嘛，好像这件事情就完蛋了。所以后来神就跟我说，我并不将你撇在阴间，也不叫圣者见朽坏。就是当你与主同死的时候，下面一句话很重要，比与主同活，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不要以为我死了，我结果就不活。你死不活的话，那你根本就是没有死，你是假死，眼睛闭闭的，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闭闭的，好像就在那里不动。你不是，你是装死，不是真死。你真死了，一定会活。复活的大能一定会在你身上做。那么复活大能做，比方说一个人跟我讲话，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你能不能100%说你的意见一定对啊？不能，因为我是主观的人，我就觉得我的意见是对的嘛。因此如果说不照我的意思，我就觉得是错。事实上与主同活的时候，如果你意见对的话，当然与主同活，神会照这个意思做。如果你的意见并不对的话，神就没有照你意见成功嘛，对不对？我很欢喜讲这个生命圣灵的灵，因为我觉得在经历过程当中我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神因为彻底的来打倒我，打倒我。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是我觉得被打倒蛮舒服的。好，我们把这个圣经节再念一下啊。
罗马书8: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所以我们请注意，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大家请注意，我们附图三，当我们是生命圣灵的律，是那个图三的上面一条还是下面一条？
下面一条。
下面一条，当你在下面走的时候，是不是脱离上面了？
是。
所以神不是用胜过法，好像去打他，打他，把罪打死，不是用这个方法，是用我顺着圣灵走，顺灵走，不踩他，我这样走的话，自然而然就脱离他，我就朝前走，我就自然脱离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死的嘛，你根本也不需要打他，本来就是，是你自己不承认他是死的，你还要跟他去做嘛，对不对？生命圣灵的律，他释放我们，那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好，
八。顺圣灵引导的标记一定是内心是有基督平安，参考罗马书14:22，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好，我们说圣圣灵引导的标记，一定内心有平安，你祷告以后是有平安。弟兄姊妹，不要把内心的平安跟感情冲动把它混为一谈，就是你不祷告，你根本不去祷告，你心里越想，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件事情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开心，哦，那就照这个去做，这个叫平安，这不叫平安。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个才叫平安，这个才叫基督的平安。好，内心平安，现在讲外面的和谐，
以及在不违背基本真理基础上的外面和谐。参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十四章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一到三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念这么多圣经节，一直就是讲到那个和睦的重要性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本来就是和平的，对吧？从你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在雅各书把圣灵的引导称为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先清洁，当然是不能违背真理，叫你去杀人你要跟他和谐啊，对不对？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都讲到要和睦。好，再还有几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穆安德烈说，如果我们有一点不和谐，就是活在肉体当中。好，我们看看加拉太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从前啊，我这个情欲的事我都不大读的，因为我想哦，这跟我没份。哎呀，我一天一读啊，争竞，我是一个好争竞的人。为什么呢？我刚刚不讲吗？我跟你吵架我不吵，我理由要跟你讲回来，我总归要讲个明白嘛，因为我很会讲道理，觉得自己那、no, 好像我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人了啊、哦。所以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不要活在情欲里面，要活在圣灵里面，那一定是和睦的，是内心平安，外面和谐。好，我们把这个涵盖经文把它念完。
九，我们若是靠圣灵入门，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什么叫做顺？什么叫做靠？顺比较多的是指顺这个意思， 靠是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自己会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啊、一来的时候蛮感谢主的，就好像你很容易顺过去，心里好像一点没什么，那这就是顺过去了。那么靠呢，就是哎呦我觉得好难哦，我这个话讲了我听不进去的，我要发脾气了，那我是要发脾气了，哦，那你就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这样了，求你救我救我，这就叫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最圣，所以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这，其实就是像汽车带油门一样啊，你如果平常就在开，等到再难的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就油门多打打它，那么这个能力就出来了，就是这样。
是达到神的意，使律法的意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你们记不记得我上一课讲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姊妹的见证啊、一个姊妹她本来她说跟别人拼居啊，后来呢她跟她丈夫怎么认罪什么，你记不记得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啊，借着弟兄姊妹祷告，我现在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的，借着弟兄姊妹祷告，当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你不可离婚，我没有告诉他你不可平居，我不是不肯讲这个话，而是不敢讲这个话，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祷告，我一直祷告，祷告到要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哦，他现在讲要自杀了，我就跟他讲你啊，你不可以离婚，我没有讲，我不是迁就他，我也不是是说哦、我不敢站在真理方面，而是我要凭圣灵的引导，啊，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啊，那么我然后祷告祷告，心里觉得应该怎么讲，主啊应该怎么讲，你就是顺着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哎，好，我没有讲没有讲，不是圣灵，你看见吗？他一会儿呢就跟丈夫就烫衣服了，一会儿又给丈夫烧咖啡了。他自然而然的圣灵就带到那一步，到最后达到神的意。所以生命圣灵的律是顺靠，顺靠就是我们顺着平安，顺着里面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弟兄姊妹，不是你不祷告我心里平安，不祷告一团和气，这个跟生命圣灵的律完全两件事。我们乃是当我们坐在汽车里，我们就等于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一直祷告，主啊你看怎么样，我们就顺着里面的平安，你看你主啊主啊应该怎么，你就顺着外面的和谐，圣灵的带领自然一定会达到神的意。你比方说像我个性非常暴躁的一个人，我个的呢，我从前一直想我怎么能够脱去我不是叫脱去，我怎么死我不暴躁呢，哎，我想这个想那个，后来当我知道我慢慢慢慢的看见是我今天碰到什么事，你不要想我今天为什么碰到什么事是造就我的个性哪一部分，你不需要想这个，因为这是神做的，像你已经进到神的学校，他安排好功课你就读就是了嘛，自然读了就毕业了嘛，你根本不要想说为什么要这个功课啊，这个功课是对我哪一门啊，这个对我将来有用，你不要想，你放心，神知道你，神对你的是永远是怀是平安的意念的。所以我觉得当你顺，我不知道当我顺什么的时候脱掉啊，我个性暴躁，我不是现在个性不暴躁，但是比本来好很多了，我能感觉到脱掉很多很多了啊，我这个慢慢慢慢脱慢慢脱。所以我们不要管，你不要管，你只需要天天碰到的事情，神的要求十字架，我就是顺，然后你失败了无所谓啊，我今天又发脾气了，我又发脾气了，又气死了，失败了，那无所谓啊，再爬起来，再把交通规则再念念它，再重新挥拍拍就起来又走路了，这又怎么样了？你这样练练，你就练得出来。你如果永远不开车照了，你不会这么闯车祸，对不对？但是你永远不会脱离自己的，这是有不同的。好，
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律法是什么？你不可妒忌。好，我表面做了不妒忌，好像马上就是不妒忌，其实不是真的不妒忌，乃是把它包起来了。而圣灵的义，生命圣灵的律，不可以妒忌，不见得你马上不妒忌，不见得。但是通过顺顺顺过这件事那件事，慢慢慢慢的生，所以是等候所盼望的义。等候，我们有一个信心，比方说，哎呀，主啊，我怎么还是发脾气？我祷告还发脾气？你应该有一个信心，我就要祷告，主会在我身上成就。因为主耶稣的工作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要等候一下。他明明知道拉撒路生病了，还等两天，还等他死。所以我们不需要来规定神做什么，你就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相信我就走这条路，神自己会一步步带。现在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我得着，不要紧的，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你明白这句话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走生命路路怎么走这么慢？你又不着急，你就是天天的靠着耶稣，就是这样跟主关系联合亲密，就是这样走。好，
十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是我们顺服的基础，是我们顺靠圣灵而行的基础，和常人所说的逆来顺受完全是两回事。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去看书，就是是说，我们所以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肯走顺的路，是因为我知道我这样，我与主同时怎么样？一力与同活。我知道我不是逆来顺受，我知道我是交给主，我是积极的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让主来掌管，让主来扶着，让主的智慧、主的聪明、主的能力彰显。这个完全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所以我在别人跟我在讲话，或者是我不同意的话，我头点点笑笑。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常常你们会看见我有一个动作的，我有的时候都会吞口水，我其实我里面在好，主交给你，主啊交给你，我相信我与你同时必与你同活，主你自己知道的。因为我的个性很欢喜去你讲话你讲错了，不是像我现在跟你讲话我会纠正你的，因为我是你在学，但是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很，你讲错了我很欢喜你纠正，去纠正。其实我现在就少做很多，我就是好，那么我就在吞口水，因为我相信我与基督同时必与基督同活，那主管你吧。如果神要感动我去管，那么我讲出来的话也不会，哎，你怎么这样讲话了，我就不会这样讲了，我就是哦，你觉得你这句话怎么样，那圣灵会带领你的。好，
十二，我们乃是以与主同死必与主同活的心智求告主，高举主，感谢主，顺靠圣灵而行。我们不是气死、闷死、冤死，这种死不会复活，我们乃是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按人看来是软弱的，我软弱，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新人就刚强了。
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顺靠圣灵而行，我们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怎么做呢？其实简单的不得了，其实一句话就是平平安安，好像太平无事，就是我里面平安，外面和谐就做。但是神就是借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与主同死同活，这样基督的大能彰显。所以十字架用的源头是靠主，通过十字架让主的能力去做，通过十字架让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被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就是顺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去做，有白天有黑夜有失败没有关系的，因为本身要你走好这条路，要你更多的来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你怎么会走这条路呢？如果彼得他一天到晚都是我，他实在是爱主，我觉得彼得真的是爱主，但是他一直觉得我行的，当我行的时候，都翻一个跟斗。彼得没有比我们软弱，这是神的造就方式方法，对不对？所以你看彼得前后书，仰望主，仰望主，他。 他看我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怕自己的失败。神如果许可我们的失败，我们常常会在这个里面掉在里面，好像像淤泥一样的，我怎么会这么失败？那你还没认识，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本身就是会失败，你还觉得我还会刚强呢？我这么我这个圣经读得这么熟，读的圣经熟跟你主观的经历差得远的。好，感谢主，我们律法的义就是通过不靠自己，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就达到律法的义，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律法的意思一定要达到，是如何达到？不是靠自己。好，我们的时间应该是到了，所以我想我们请你把经节念一下，大家自己去背。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罗马书八章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们祷告。哦，赞美耶稣，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这么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又赐下这一条是生命圣灵的律，哦，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啊，求圣灵带领我们走顺靠圣灵而行的路，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不是在靠自己做，让我们来卸下自己的劳苦，让主来为我做成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命，阿门。